我们要继续来探讨四世纪，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到刚才许长老带领我们起印的那段经文，四世纪第七章23到第8章21节啊，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请我们大家搬到那里。好，我们在看四世纪第七章的时候，好，我们看到说基甸啊，他带着他的军队去攻打米甸啊的营地。当他开始呼召，他开始号召的时候，他所招来的是32000人，但是神让基甸就是削减他的军力啊，两次的削减，最后基甸只是带了300人，那300人他以卵击石啊，他大大的得胜啊，战胜了那135000的米甸大军。那我们在第七章也看到说，当这米甸大军被击打溃败的时候啊，他们就圣经就在那里描述说他们是落荒的潜逃啊。我们知道说他们就是从这个耶斯列平原那里啊，就要逃亡了。那么我们看第7章23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边就说，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啊。当这些仇敌、这些米甸人逃的时候，那不单是基甸那所带着的那300人去追赶。还有其他的人，这里就提到有3个支派的人，提到拿弗他利、亚瑟跟马拿西。那我们知道说，当基甸呼召，当基甸号召人来跟他一起出战的时候，他是从4个支派里面去号召。那4个支派呢，就包括这里所说的这3个，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是西布伦。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到说，当基甸带着300人追赶潜逃的这个米甸军的时候，那这些原本被基甸遣送回家去的那30000多人，那当中有一些就回来就因为听到以色列人已经乘胜追击的时候，那他们也听到那样的消息，他们就回来。那可见他们虽然被遣送回去回家，但是他们一直都关心这个战场上所发生的事情。那因此应当当他们听到那样一个消息的时候，他们也聚集回来就来追赶这个敌军了就是联手来追赶敌军。那我们看到，我们继续看第24节，这边说基甸就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那基甸他虽然带着他的跟随他的人在这个米甸的军的后面尾随去追逐他们在这同时，他也差派一些人到比较偏南的这个以法莲那里，那就叫以法莲人说，你们到约旦河的渡口去那边把守着。那可见基甸是看到说敌军是的逃亡的趋势是往南逃，那甚至是他意识到说他们一定是要越过从那个渡口那边越过约旦河，要到东边去回到他们的本国。所以因此基甸就想到说叫以法莲人来帮助。那果然我们看到说以法莲人就响应他的这样一个号召，就来就到这个约旦河的渡口那边把守。那他们也成功的抓了2个米甸的王，甚至把他们杀了那么不过我们从第8章的描述，我们知道说在以法莲人来到约旦河渡口之前已经有一些的米甸至少有2个王，还有一些米甸的军已经过了约旦河，那他们继续的逃往东边去，以致因此基甸 需要带着他的跟随他的三百人就越过约旦河，继续的去追剿这些这个残余的这些乱党啊，这些逃兵。那因此我们看到说，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第八章二十一节，当基甸把剩余的两个米甸的王啊给惩治了之后，那这一场战争就是以色列人与米甸人的征战才真正告一段落。那不过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刚刚我们在读第八章一到二十一节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基甸在这个追逐敌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在剿灭这些余党的经历当中，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啊。他们我们看到说，他整个过程当中，他遇见了一些的拦阻啊，他遇见了一些拦阻。那么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基甸啊带着军队去，是要基甸啊，就是把米甸的军队给打败，那么拯救以色列人，那好叫以色列人能够继续成为神在地面上的见证。那我们说过，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基甸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他面对他曾经面对一些的拦阻。那我们也必须看到说，基甸所面对的这些拦阻是人为的，是从人来的。那么他们这些的拦阻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可以被避免的。那今天你我我们是属于教会，那神把教会留在这地面上，神就是要我们来见证他，我们也参与一场属灵的征战。那教会在这个地面上服侍，在这地面上继续的来服侍见证神的时候，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遇见像基甸所遇见这一类的所谓的人为的一些拦阻人为的一些拦阻。而你我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人，那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那我们自己也可能就是成为在这些方面成为神事工的一个拦阻。那因此今天早晨我们就要来从第八章特别是从第八章的第一到二十一节，我们要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课题。然后我们把这一堂命名为慎防拦阻神的事工，慎防拦阻的神的事工，就好叫我们能够被提醒，那好叫我们不犯上这些，好叫我们自己不成为神事工上的一个拦阻。好，让我们来看第八章的第一节第八章一节这边说，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以法莲人他们开始的，我们看到说在七章那边，他们是可以说是随传随到，基甸说叫人去叫他们来他们就来，叫他们把守那约旦河 的这个渡口，他们就在那里，而且他们也成功的抓了那两个王一个叫做俄利另外一个叫做西伊伯的，那他们不但是抓了这两个王，而且把这两个王给杀了，那就砍下他们的头颅带着去到基甸那里他们就来到基甸的面前他们肯定在那一个行动当中，在那个剿灭仇敌的行动当中，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他们是立了大功。但是我们看到说，来到这里他们带着这两个王的头颅来到基甸的面前，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来跟基甸来理论。那而且你看在第八章后面这边说，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那为着这事情大大的争吵，到底他们吵些什么呢？那他们所在意的就是问基甸说，为什么你开始去打米甸的人的时候，去耶斯列跟他们打战的时候，你没有招我们你招那其他的四个支派没有招我们，为什么呢他们就为着这样的一件事情 在那里愤愤不平。那我们要了解，我们要知道说，以法莲人他们就人数而言，就人数来说他们以法莲人总是认为自己是人，他们的这个支派人数比较多，那他们总是认为说他们是数一数二的支派就是数一数二的大支派。那么就人才来说他们在他们当中以法莲人当中出现了很多杰出的人才那以人才来说他们也是人才济济的就好像我们所熟悉的约书亚，他也是出自于以法莲的。那么以法莲人总是觉得说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别作战的能力的。那不单是这样，不单是在基甸这个时候，其实在约书亚的时候，如果我们稍微记得的话，当约书亚在分进到约旦河东边的时候分地的时候，那曾经以法莲人也曾经来跟约书亚理论说，哎呀，我们这个支派是这样大，这么多人，为什么你还是让我们跟其他支派一样就是用一样的一个方式一段地的这样的分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有，我们就看到说他们是那样的很好争论的的一些人。我们看到说是不是以法莲人是那样的狂妄那样的自大，那他们认为说基甸只让他们参与这样的一个要来在善，我们把它称说善后迁灭的行动就是打战，已经正式的战争完了之后他们才来参与这样的一个他们认为说是琐碎的一个行动。那因此他们为自己感到说，哎呀，基甸这样子的安排是等于是就是让我们有失我们的威风那么因此关于这一点他们是那样的狂妄。关于这一点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发觉说当基甸跟他们谈论的时候，你会更是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心态是暴露无遗的那不过我们看到另一方面反过来呢，基甸是怎么样呢？基甸他清楚知道，他知道说他能够打败米甸军，他能够借着这样300人就打败这么大的军队，他知道这完全是出乎神的帮助，完全是在乎神的帮助。那么他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那因此他不与这些不讲理的以法莲人来争论。那基甸也保留就是也毫不保留的，就是放下自我。那我们看第二、第三节，他就在两次的他告诉以法莲人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他就用自己跟他们来比较说：“我所做的其实不能够跟你们比。”那么他甚至在第二节的后面，他也用了一个比喻这边他就说：“以法莲人是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那亚比以谢是基甸自己所属的支派，那基甸所属的这一族那基甸是属于马拿西支派里面的这一族人。那他就说：“我们亚比以谢所摘取的葡萄哪里可以跟你们所做的来比？”意思是说，你看你们已经抓到了两个米甸的王，那而且你们已经成功的把这两个米甸王所带领的给打败了，你们成功的做这事情，那你们的功劳也很大的。那当基甸这样子说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说在第三节接下来这边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以法莲人他们的怒气就消了那以法莲人是那样的狂妄自大他们是一味的高抬自己让人看到说自己是多么的重要。那当基甸提醒他们说他们所做的是这样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气就消了那我们看到 这是 这些以法莲人啊，他们啊那样的高抬自我。那我们也必须知道说啊，这些人他们的心态是何等的危险啊，因为他们高抬自我，他们就有所行动啊，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高抬自我的时候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很可能会形成什么呢？形成一场内战啊。他们高抬自我的时候啊，他们肯定会对神的事工造成那一定的拦阻啊。那我们感谢神，基甸没有像他们一样用啊，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呢、啊。他没有像他们一样要高抬自己。那基甸却是谦卑的啊，谦让。那么就这样啊，基甸就平息了这样的一场啊，几乎要发生的风波，几乎要发生的内战。我们可能我们举个例子哈，在我们当的侍奉当中呢。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来这里聚会啊，我们的聚会我们都需要有这些音响的设备哈、啊、那我们也需要有人操作音响啊，那我们感谢神啊，我们这参与这方面服事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很忠心，他们每一个主日都提前啊，提早的来到当中来启动这些器材，来安排这一切，好像我们啊每一个主日在这里能够很顺利的来举行聚会，好像啊神的事工能够顺顺利利的进行啊。我们假设哈、啊，我说假设哈、啊，假设说好，我们当中啊音响操控的弟兄啊，其中有一位他心里很不满啊，他说：“哎呀，你看。”啊，每次领唱的时候，人家就称赞那个啊领唱的哇，或者背景的哇，多有多清楚，带领的多么好，就是没有人看到说，哎呀，哇，我们操控音响多么功夫了得，所以他们才听到这样清楚啊，或者啊，有他就想，哎呀，很多时候人都称赞那个主席哇，他的声音多么洪亮，多么好听啊，就是没有人看到。说，哎，我们在那边操控这一切，安排这一切，啊，没有人看到，啊，或者他会想说，哎呀，每一次人家都说，哇，牧师讲道讲得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就是没有人想到说，如果这些器材不工作的话，啊，不操作的话会怎么样？那可能他心里就不满。我们假设哈，我们的弟兄没有这样了，不过我们假设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就想说，哎呀，好，我就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啊，让他们注意到我啊啊，下个主日啊，他就故意迟到啊，主席上台的时候，哎，没有要报告说我欢迎大家的时候都没有声音啊，听不到啊，然后才发觉说，哎，哇，操控音响的弟兄就姗姗来迟，就从后面走过，然后他就才来开那些器材啊。大家转过头啊，看到是他了啊。然后当这个领唱的上来领唱说，哎，他又给他一个坏的这个麦克风啊，唱不出声音。然后个操控音响的啊，他就拿着另外一个麦克风来啊换了哈、啊，让大家看啊，就是我做的哈、啊。那么当牧师上台讲到说，哎。这些都不能够操作了，那我们看到什么呢？哦，如果一个服事的人，他很看重说人怎么样看我啊，他很注重说，哎，我的名分，我应该是被注重的话，那他可能啊就会因为这样啊，就像我们我在说啊，那只是。一个假设哈、啊，我们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过我是说啊，那样的话，你看到说，当一个人他要高抬自己的时候，当一个侍奉的人很强调自我的时候，那他会可能造成啊一些在事工上造成一些的拦阻。那因此我们要很小心，而、啊、我们要远避这样的事情。我们要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他、啊、不要啊。太在意说我这个人怎么样，那好像我们不会 成为神事工的拦阻。然后我们继续看第四到十四、十七节，四到十七节这边啊，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说，基甸已经越过了约旦河的东边啊。如果你看第四节这边说，基甸和跟随他的三百人啊，到约旦河渡口，然后就是到约旦河就是渡过渡，就是就是渡过到那东边去了。那边第四节说，虽然疲乏，他们还是追赶。那么我们知道说，以法莲人把守那个约旦河的渡口，那可能他们来的时候，米甸人已经有一些就是过了约旦河啊，至少有两个王，还有一万五千的兵过了那个约旦河。那么因此他们当他们把守这约旦河口的时候，这些人过了，那因此基甸就需要继续的追赶这些人。那他就带着他跟随他的人过到约旦河的东边。那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这里所说的就是第四节说到他只带了那三百人，就是那一直跟随他的三百人跟着他过到约旦河东边。那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当他们开始打米甸军的时候，那是在五月就是在晚上大概十一点到十二点的时候，那么之后打到隔天早上，那么现在追这些逃兵是从耶斯列一直追到往南逃到约旦河南部靠近亚伯河的那边的一个渡口，那再又继续追到东边去越过河了，就去到东边。那整个路程大概有超过一百公里那他们这十多二十个小时这样的来追赶，那么他们长途跋涉追赶，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他们已经是很疲惫了这里第四节就说他们都疲惫了。因此基甸知道说他需要让他跟随他的人能够就是有一些的粮食来补充他们的精力。那因此当基甸越过约旦河，经过这个东边东岸的两个城市这里一个叫做苏格，另外一个叫做匹奴以勒这两个地方。那苏格就在亚伯河的北以北的一个城市，那么是在约旦河东边。那匹奴以勒呢更是在苏格再往东去大概五六公里。那当基甸去到这两个城市的时候，他就向这两个城市的领袖求说，你给我一些饼让我这些疲乏的军队能他们能够充饥，他们能够补天精力，好像他们能够继续去打仗。但是基甸的这样一个请求他得到的回应是什么呢？这两个城市的领袖都不愿意不愿意就是来帮助基甸。那为什么这两个城市的领袖不帮助或者说两个城市的人不帮助基甸呢？那这两个城市肯定是属于以色列以色列人的城市这两个城市都是在以色列境内的那么他们不帮基甸是为什么呢？那么我们看到说他们所处的地方是在约旦河东边，那他们是在就是在这些米甸军他们是从东方来的。那从东方来，我们可以想象第一个要经过的肯定会经过他们这里，那他们就会担心说如果搞不好这些人回来报复的时候我们首当其冲那么又加上说他们在看到说基甸只有这三百人，刚才之前从我们这个城里这里经过的那个米甸军哇整万人怎么可能会打得胜呢？那可能他们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态说一定输的，一定打不赢这些人的那你看又这样疲惫，那因此他们就不愿意帮助不愿意帮助基甸。那他们情愿就是袖手旁观，情愿就是在那边坐岸观火那么 我们也看到说在地正更使到基甸生气的哈、就是他们的回应。那如果你看第六节啊，第六节那边啊，苏格人啊的首领回答说什么呢？回答基甸，基甸请求他们给饼，他回答说：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哎，难道西巴跟撒母耳那已经在你们手中了啊？如果在你们手中，我们啊，你如果是在你们手中，我们就给你饼了啊。意思是说，如果你有本事打赢的话，我就给你了啊。那其实这是羞辱，可以说这是讽刺他的话。那同样的，在第八节你会看到说，匹奴以勒的那里的人也一样的说一样的话。那因此基甸很生气啊，遇到这样的情形啊，这些人见死不救，这些明明是以色列人，他们应该跟这场战争有份的，那他们看到这样的事情还不要来参与帮助，因此基甸就很生气。在第七节他就说，如果得胜的话啊，他就对苏格的领袖说，他就要用野地的啊荆条和字迹来打他们啊，来责罚他们。那他也在第九节告诉比努以勒的城的人说，如果他神让他得胜的话，他一定要回来啊，回来刑罚这些人啊，然后要拆掉那个楼。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些人他们啊不愿意参与，不愿意帮助，他们所说的话啊却成了基甸在追剿这个敌军的这件事情上的一个拦阻。我想我们在当中啊，我们当中多数的人都是年长的人啊，多数都是年长者。那我们如果年长者要参加啊周间的查经班，甚至是参加主日的成人主日学啊，都是不容易的哈。那我不是说那些行动不便啊，或者说躺在病床上，即使是我们能够来参加聚会的人，要继续参加这些啊，也有很多的挑战的啊。那么有的时候这些的问题啊是从人来的啊。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好像如果老人家他要来教堂来参加啊周五的或者周六的查经班，那可能啊旁边的人就会说，哎呀礼拜天去礼拜堂就好了啊，你这样老了为什么还要拜五或者拜六还要特意来啊？那你认识字又不多，你能够学习很多吗？啊，那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说这些话。那对于那个本来要来参加的，他会怎么样呢？啊，我们看到说这些话都会成为一个拦阻。那很多时候说这样的啊，给这样的一个劝导的人不是别人，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很多时候这些说这些话的人自己是没有参加这些的啊，没有参加这个周间的查经班的。那也很可能啊，很多时候啊，这些说这些话的啊，可能就是啊，这个老人家身边的基督徒啊，甚至是自己的儿女啊弟兄姐妹。然后我们看到说这些都会成为一个拦阻。那甚至是不要说是周五的查经，即使是礼拜天啊，在崇拜过后茶叙过后，我们说哎，大家继续来上成人主日学，那可能有些人就会听到这样的声音说，哎呀，礼拜天你已经去做礼拜就很好了啊，每个礼拜天你做礼拜就很好了，那哇，礼拜过后为什么还要参加茶叙过后还要参加成人主日学，不如快快回去回家预备好预备一餐，因为啊，你的孩子一个礼拜才来一次看你啊，预备一个好好的午餐给他，那不要参加这些。那我们看到说会有这样的情况。当然我们说老人家啊参加有挑战啊，那是不是年轻人就没有这类的问题呢？我想年轻人啊 要在服事上也会遇到类似这样的啊，我们就以说来周二的祷告会啊，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我们年轻人有一些还在读书，有一些已经做工了，那可能你会听到身边的一些人会说，哎呀，那为什么这样啊，这么属灵啊，礼拜二还要去教堂去祷告，诶，神是无所不在的吗？你在家里祷告就好啊。那么可能是你工作忙的时候，或者说刚好你遇到考试，他们说，哎呀，你考试你工作很忙，神知道了，神无所不知的啊，你不来祷告会他也一样爱你的啊，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啊。那像这一类啊的声音啊，很多时候不是别人说的，是他身边的基督徒，那更很可能啊，就是他自己的父母啦，或者是兄弟姐妹。而我们要知道说啊，像这一类的情形啊，是我们啊可以常见到的啊。我们要看到说啊，这些都会成为拦阻。那我们从第十到十二节，我们发觉到说，当基甸啊，就是打败了那两个王啊，就是打败了米甸的军的时候，抓了那两个王的时候，他就回城的时候，他果然就照着他所说的啊，带着这两个王啊，来让这些人看到说他果然打胜了，那就怎么样呢？就刑罚了这两个城市。好，我们看到说这两个城遭受到刑罚。那今天啊，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忙着追求世界、追求物质的事情啊，不愿意参与神的服事的时候，那我们啊，应该面对什么样的刑罚呢？我想啊，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知道说神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能力，神给我们机会服侍他的时候啊，让我们啊不要像这些苏格还有比努伊的人一样啊，不愿意啊，吝于施舍，吝于参与啊，不愿意参与还不要紧，还袖手旁观，坐案观花，还在那里冷嘲热讽。那我想我们啊，这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啊，难免要受到神的刑罚。那我们再继续快快的来看最后一段啊。那么第十八到二十一节这边，我们看到说，基甸抓了这两个米甸的王啊，那么他就是到我们刚才说的，他回去的时候，他带着这两个王啊，就是去了比努以勒，去了这个苏格城啊。让他们看到惩罚了他们之后，那最后来到二十一节，我们才看到说基甸就把这两个王啊，这两个米甸王给杀了。那很可能基甸是不是在约旦河东边就是把这两个王惩治，肯定啊，他不是在现场抓到就惩治，因为他把他们带去这两个城。那很可能基甸是把他带到约旦河东边，甚至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才来惩治这两个王。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你看第二十节这边，当基甸审问了这两个王之后，他就吩咐他的儿子一铁把这两个王给杀了。但是那边的描述说一铁是什么？他是个童子啊，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小孩啊。那他害怕，那因此以至最后这两个米甸王他们自己在那边怂恿基甸说，哎，你自己杀我们嘛，基甸才就站起来把他们给杀了。那基甸不可能带着这年幼的孩子奔波到战场去啊，那很可能他是带到他回到他家乡，然后才让这两个王被惩治。那为什么基甸要这样做的？那我们看到说如果你看基甸在跟这两个王的对话，第十八节啊，这边说基甸就问西巴和萨姆拿说，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 啊，那么这两个王就回答基甸说，他们好像你啊，个人都是有王子的样子。那因着他们这样回答，基甸就接下来啊做了他的判断，那他就惩治他们。那其实我们看到说，基甸把他带回到东岸，他要做的就是要来审问这两个王。那最后他得了结论啊，他可能基甸啊，很这边所说的，你注意看，在第十九节，基甸说什么呢？他们啊，就是指着说他这两个王在他伯山所杀的那些人，他们是我同母的兄弟。换句话说，基甸说你们杀的那些人是我的亲兄弟啊，是我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弟，不是其他的以色列人，是跟我啊跟我同一个母亲，就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弟，你们把他们杀了啊！如果你们没有杀他们的话，我今天可能就饶了你们啊，放你们一条生路。但是你们把我的亲兄弟啊，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弟给杀了，所以我今天就要惩治你们。那我们看到说，基甸啊，很可能他在之前他听说啊，这两个米甸王把他的兄弟啊，亲兄弟给杀了。但是这时候，当他审问之后，得了结论，知道说肯定啊，他们自己都说了，肯定是他们杀了。那因此，基甸就要报复。那因此，他就叫他的儿子说拿刀啊，让这个小孩帮为自己的伯伯或者叔叔来就是来报仇啊。但是他的儿子害怕，那因此基甸自己把他们给杀了。当然我们看到说什么呢，基甸在这件事情上好像在为自己来报仇，为自己的兄弟亲兄弟来报仇。那这样的事情有错吗？当然他为他的亲兄弟来讨一个公道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来到说，他是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其实如果你稍微思想一下，如果这两个米甸王不是杀他亲兄弟的如果基甸照着他所说的，如果你们没有杀我的同母的兄弟的话，我就让你们走我就放你们，那这样的一个判断对吗？这样的一个判断是正确的吗？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判断是错的，因为这些米甸军不管有没有杀他的亲兄弟，他们都是神的仇敌他们一直以来多年来都伤害神属神的人，那么是杀害神的百姓，那他们是神的仇敌，那他们应当是受到惩治的。但是基甸却因为个人的恩怨来做这样一个判断。那当我们为着个人的恩怨来行事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就不是刚好。当然基甸在这事情上他最后是把他们杀了，那可以说是就是成就了神的心意。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到底基甸是我们要想的是，基甸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神做这事呢？这就有他的问题。那有的时候我们为着自己来做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可能会是违背神的心意的那因此我们看到说，基甸在这一件事情上可以说是含着私心公报私仇了那我们在外头工作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常常就看到一些这样的事情有一些人是为着一些自己的事情他们公报私仇，或者说他假私济公那他很可能在这样的话这事情上呢，他们就使到他们的判断是有所偏差的。那举个例子如果你就是在你的小组当中你在这个工作组里面你被提拔了那么成为组长，但是本来这些人都是跟你是同一组人，跟你并肩作战的， 那当中可能有一个比你更早加入公司啊，他是比较资深，他就一直以为说，哎，应该是他登上这个宝座啊。OK， 那但是你却被提拔作为他的组长，哇，他心里就不高兴，他就想，哇，找什么机会来害你了。啊，那就是故意制造一些麻烦了，可能使到你们这个小组所负责的一些项目或者说一些竞标，那因为他故意做搞一些乱子，那使到啊你们不能够成功啊，甚至使到公司啊失去啊公司受到利益上的损失啊，那他们也不惜这么做，他因为他里面心里不高兴了。那又或者说你在某些个人的事情上刚好跟你的上司有一些所谓的过节，那么可能你的上司就一直看不好或者说特别的优待你，特别的另眼相看啊，当明明是你立的功，他就把奖赏给别人，那当你提的建议很好，但是他就是不愿意接纳，那情愿让公司损失，他也不愿意接纳你的建议。那像这类的情形，那都是因为私心啊，而使到整个大局受影响。那这样的事情，如果在教会的服事上，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会怎么样呢？那我们求主帮助们啊，教会断不能够。断不能有这样的事情啊，因为这是神所厌恶的啊，因为如果公私不分的话，公报私仇的话，那这些肯定会拦阻神的施工的啊，会惹神的愤怒的。好了，让我们快快的来做一个总结哈。那我们知道说神的施工啊，可能会遭受一些从人来的一些的拦阻。今天早上我们从八章的一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三个的可能性。第一，就是我们从以法莲人来跟基甸争论啊，挑起的争端。那他们高抬自己，那我们说高抬自己会使到神的事工受到拦阻。那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说苏格跟比努以勒的人啊，他们不帮助基甸，那他们反而是在那里冷嘲热讽。那我们说啊，这样的事情呢，会使到神的施工受到拦阻。那最后，那基甸怀着私心，虽然他最后没有犯那个错，不过我们所要提的就是啊，如果我们怀着私心，我们公报私仇，或者是我们就是公私不分的话，我们会这样的事情呢，也会使到神的施工受到拦阻。在我们结束之前，我仍然还是要强调一点。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这些学习啊，我不是说要我们大家去看看身边啊有哪些人是犯了这些问题啊，而是我们应该是看看我们自己啊，我们要来自我的来检讨，看看自己是不是在这些事情上也犯了错事啊。那好叫我们被提醒，那好叫我们能够在整个服侍神的道路上我们不高抬自己我们不袖手旁观，我们不冷嘲热讽，那我们也不公私不分的公报私仇，那好叫我们不会成为神施工的拦阻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早晨再有机会在这里一起的来打开你的话语来学习。天父，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做的是继续在这地面上来参与你所愿意我们参与的事工，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些的例证，这些的事情上，从基甸的这个经历上，让我们看到这些的问题，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慎防，我们需要谨慎的来防备，免得我们自己真的是在一些的事情上成为你事工的拦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担不起这样的罪，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来小心谨慎 好叫我们 免得我们自己入了这样的一个错事，更是求主继续的保守看顾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在圣衣的年龄里面热心的来服侍来见证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